太深了，那禅定太深了，四禅是最好。所以说呢，慧济大师说了，如果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要到四禅天去，三界里面四禅，四禅是最好修行。不过四禅的标准也不容易啊，你可以看看就知道啊，待会看看就知道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它的业果大小。那么这个十三业呢，有上品、中品、下品的三种的十三业啊。那么这个品位是怎么安立的呢？第一个业心，就是猛力意乐所做啊。你做这个法，也是一个很强烈的意乐啊。这个猛力意乐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呢、啊，我们修什么法，不要随便。比如说，你坚持大悲咒，你随随便便就是大悲咒，那个业力很薄弱。念佛也是，你随随便便就念佛，功德也是薄弱。所以偶益大师讲啊，这念佛啊，先培养信心，你要思维啊。这个名号啊，名号的功德啊，说这个清诸投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；符号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破啊。说呢，有一滩污浊的水，这个水啊，什么脏东西都有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有清水珠啊。这个清水珠呢，入水一尺，水清一尺。入水一丈，水清一丈。这个清水珠这个宝物啊，丢到浊水当中呢，浊水不得不清。好，就比喻说呢，我的内心有无量无边的烦恼罪业，没关系，符号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破。这个符号啊，它是一个大功德法具。好，那么这句符号呢，经过我们这个念诵听以后，到我们的心中啊，能够把我们无量劫的罪业消灭，有这种力量。好，那么你刚开始可以花一点时间呢、啊，去思维名号的功德。这个时候干什么呢？培养你对佛号的一种意乐。这个时候你再来念佛、啊，这个佛号业力就强，业力就强。这打佛机也是一样啊，打佛机呢打板就进去，啊。也不知道这个佛号的这个所谓这个法宝是它有什么功德，这个时候练起来没有意乐，没有猛力的意乐。好，那打佛七之前能够先思维一下这个佛号的功德，念佛的殊胜，这个时候的业力就强。好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我们的业力轻重跟你的心中的意乐有关。第二，他的境界啊，你所面对的境界是一个三宝的境界，圣人、父母、师长的境界，这是一个殊胜的福田啊。这个田很肥沃，你栽培少数的种子，就能够升起很多很多的水果啊。所以对这种境界，造善造恶，这果报都很大啊。第三，相续啊，烁烁造作，无有悔意啊。不管是造善造恶，你内心特别的坚固，今天造，明天造。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，这个古人讲，滴水长流则能穿石啊，不要小看你每天啊，就做这么一点早晚课，拜一部88佛，或者练几声佛号，练几1000声、2000声、3000声佛号，这可贵的就在这个烁烁造作。比如说你拜一部88佛，你今天拜，明天拜。拜他个10年，拜他个1辈子，这件事就不可思议，这个业就不可思议。啊，造恶业也是一样，你虽然造的是一个维系的恶业，但是它也是一样，滴水长流则能穿石，你经常造作，这个罪业也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烁烁造作，它也会变成一种强大的业力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讲我们善恶的业果判断啊，业心、业境。也相续这三种情况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天啊，这异界天的果报。那么这个果报呢，是由13业所成就，看根恶是禅定啊。那么前面的善业啊，是一种善乱心的情况啊。这么这以下呢，是一种专注啊，专注的力量。好，我们看第一段的一个说明。言是禅定者，为行者厌离异界出苦障之感受，心求上恶界，尽妙离之常位。
修习世间禅定，降伏世间五欲，使令内心归于泥然不动、心一清净之状态。其中就其定境之浅深，有四种差别，名是禅定。那么这段的说明呢，我们分成两段啊。第一段呢，先讲出他的修行动机。这个修行四禅的动机呢，是这个修行人啊，他厌离异界的出苦障，心求上恶界的净妙理。啊，这个地方是写错一个字的，净妙理。这个地方乐是错的，离是离开的离，啊，离出离心的离，啊，净妙理。那么这个修习禅定呢，他的动机呢，就是修行人啊，他观察异界的身心果报体啊，有三种的问题。第一个出，就是我们这个异界的色身啊，很粗重，就是你一个人60公斤啊，70公斤啊，就一块肉啊，感到很粗重，打坐的时候气血也不顺畅，就是感到这个色身啊是一个很大的负担。那么内心也是粗重，内心就是烦躁脑动，啊，这个内心的脑动状态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，啊，这个叫做粗，就是身心有一种粗重性，啊。第二个苦，那么异界的身心世界有很多很多的逼迫性，很多很多的这个苦的感受，啊。障，这个障呢就是不得自在。那么这个异界的身心世界啊，不得自在，我现在色身是这样，我没办法改变自己啊，我内心当中也不得自在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？人总是想要离苦得乐，人总是想要增上，这个时候呢在思维这个上恶界啊，色界无色界的果报体啊，有三种功德。第一个净，这个净呢就是极净的意思，身心特别的极静，没有扰动的状态啊，没有这种粗重性。妙，这个妙呢就是说呢，这个色界的果报体啊，它有一种殊胜的三昧乐，它这个禅定啊，这个三昧乐啊，所以这种三昧乐的微妙不可思议啊，这个妙。第三个离，那么这个异界的身心呢，这个色界的色界无色界的身心呢，他能够自在，啊，他从这个地方要到那个地方呢，一念之间就可以达到了，啊。来说这个浮尺是个木头，这个色界的天人说这个浮尺是一个黄金，这个浮尺就变成黄金，啊，他这个受用果报，啊，能够自在，随他的心情而自在，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他思维上恶界有尽妙离的功德，这个异界的身心呢，啊，啊，就算你是一个国王，是个转轮圣王，都还是出苦障，啊，所以说呢，他想要心求净妙理的功德，这个是他修习禅定的一个动机，啊。那么他怎么办呢？修习世间禅定，降伏世间五欲，啊。那么修习世间禅定呢，啊，这当中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啊，修禅定呢，啊，它有方便跟正修啊，记住有起码有五种的条件。第一个要持戒清净啊，就是五戒十善啊是禅定的基础啊，特别是四根本中就要清净啊。第二个闲机静处，因为一开始住在都市啊，吵来吵去啊，就很难修禅定啊，闲机静处。第三个习诸延误，事情不能太多，事情太多了以后啊，你的精神体力都耗损了，一打坐就没有精神了，因为你整个精气神都耗损在工作上，那么你在修习佛法的时候没有精神体力啊，就打瞌睡了。习诸延误。第四个衣食具足，要有人提供你饮食，提供你衣服。第五个净善之事，要有人指导你。那么这个是你的一个具足五种因缘。那么正修呢，正修禅定呢，啊，也有三个方法啊。第一个要善取所缘境的相貌，这个禅定呢，它就是要选择一个所缘境 比如说你用这个习啊，呼吸的习啊，就是入习啊，入习从鼻孔到丹田啊，出习呢从丹田到鼻孔啊，就是以出入习为所缘境啊。那么净土法门呢，是以佛号为所缘境，因为这个佛号它有这种功德力，他力加倍的功德力啊。那么你修禅定的第一个一定要善取所缘境啊，你要选择你以什么当所缘的境界。第二个，心理所缘专利按住，这个时候要有念力，正念力。好，那么你选择这个所缘境以后啊，你要强迫你这一念心啊，安住在你的所缘境啊，不能念要他念，不能专要他专。这个时候有一点，刚开始是一点强迫。好，那么就是心理所缘专利按住。第三个呢，心理所缘相续安住，相续力就是正知啊，你经常要保持觉察的功夫啊，就是说你这个心对于所缘境已经是妄思所缘境，马上要觉察，你打妄想了，马上能够发现，再把它拉回来啊，正念正知啊。那么透过这样子呢，把这个世间的无义给调伏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内心呢是一种泥然不动、心念静静的状态。这个泥然呢、啊，有两个相貌。第一个，内心的状态是明了的，它不是一种昏昧的状态；第二个，它是极静的，它没有这种调举扰动的状态，啊，明了极静。那么，在一个所缘境中呢，专一的安住，心力静心啊。其实这个禅定主要就是心力静心，而这个心呢，是明了极静的状态，就是以一个明了极静的心啊。在一个所缘境能够专一的安住，那么这个就是禅定的状态。那么它的禅定浅深呢有四种差别啊，我们简单的解释啊。第一个是初禅啊，一名离身喜乐地为行者禅定初禅，内心已离欲界无意而升起初禅的喜乐，此众行者身心离难，片身毛孔，气息悉皆出入，入无积聚，出无分散，心中犹存觉观两种初息的心理活动，是名初禅。那么我们选择一个所缘境以后啊，在这个所缘境专一相续的安住，就好像说一只扰动的猴子，它是爬过来爬过去，这个时候你把它绑起来，绑起来呢，它有一个活动范围啊，你绑在一个所缘境呢、啊，啊，不能念要它念，不能钻要它钻。刚开始猴子当然不听招呼，它东撞西撞，但是慢慢，我们这一念心呢、啊，所以我们这一念心无自性的，啊，它是可以塑造的。你经常强迫你自己正念正知，哦，它就生转熟啊，习久成性，它也习惯了，这个猴子就习惯下来，它调落下来啊。那么调落下来，这个时候从最初的异界定到未到地定，最后到初禅啊，就是离身喜乐地。这个离身，这个身啊，这个身指的是这个异界的烦恼。叫做身，啊，它有招感这个异界的果报的一个力量叫身。那么就是说呢，这个修行人啊，他得到初禅以后呢，内心离开世间的五欲的这个爱着，啊，甚至这个初禅的喜乐，这个我们凡夫的心情呢、啊，总是觉得、啊。这心中有欲望啊，是快乐。所以我的，你要我放弃欲望啊，那我这个人就生命就索然无味了。其实不是的。从这个缘起上来，佛陀的缘起上来观察，就是说，当我们放弃了世间五欲啊，结果是出现更殊胜的快乐，就是三昧乐。就是你把这个世间的五欲的快乐这种烦恼调伏下来以后啊。内心有很殊胜的三昧的喜乐，周遍身心的喜乐啊。 就叫离身喜乐地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修行人呢、啊，身心离染啊，内心当中明了寂静。那么他这个时候不但是嘴巴、鼻子呼吸啊，全身的毛细孔都能够呼吸。入无积聚，出无分散啊，这个鼻孔也呼吸，毛细孔也呼吸啊。那么内心的状态呢，还有觉观，就是有巡视两种粗细的心理活动啊。这个觉是一个粗的分别啊，观呢是一个细的分别啊，粗禅。粗禅呢的内心呢有五种的状态啊，第一个是寻，第二个是，第三个是喜，第四个是乐，第五个系列进行啊，行是喜乐系列进行。我们解释一下，这个行事啊，这个行事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我们刚开始从这个善乱心呢、啊，去在一个所缘境专一相去安住的时候，就靠这个行事，就靠这个觉观呐、啊，来引导我们这念心呐、啊，去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上，乃至于靠这个行事修不计观来对治五欲的烦恼，和五欲弃五盖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把欲界的烦恼、欲界的这个扰动心给调伏下来，这个时候能对治的行事还在，这个时候行事是存在啊。那么第三个是喜，第三个是乐，这个内心当中因为极静的状态啊，有殊胜的喜乐。那么虽然喜乐因为他的禅定当中啊，还是心意静心，内心还是一片的极静，所以这个禅定的喜乐、啊、很特别，他虽然喜乐还是心意静心啊，内心还是极静明了啊，这个是初禅啊。这个初禅以上就可以修神通了，一般修神通啊，就是在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。二禅一名定真喜乐地，为行者厌患初禅觉观之混浊内心，以种种因缘呵责舍离，使令定境转身，内心呢喃或明净而升起维系之喜乐感受，是名二禅。那么二禅呢，叫做定真喜乐地，这个定就是禅定。禅定正式的申请，因为初禅一般来说的禅定是还不是很深，因为它有觉观啊，觉观它是一种很粗浅的一种扰动状态啊，所以我们看下面，所以这个修行人呢、啊，到了初禅以后呢，他在初禅待一段时间啊，他就觉得这个内心的觉观啊，这个心中的这个分别的力量啊，混浊内心这个地方。东分别西分别啊，他觉得是扰动内心，这个时候他想要让这个觉观停下来怎么办呢？他以种种因缘呵责舍离，他这个时候思维觉观的过患，在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法界说地上说，他就是思维这个觉观啊，说这个觉跟观的心所如病如痈如疮，就是我们一个人身体长疮啊，流脓流血，这个非常的痛苦，赶快把它割除啊。那么觉观亦复如是，那么在我的极静心当中呢，东结西结在那跑来跑去啊，他就是啊呵责他。那么我们这念心啊，它是这样，你一种内心的状态，你去赞叹它，随喜它，它就增长广大。你一呵责他，他就调伏消灭啊，所以我们忏悔有点责心忏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一呵责他，他的烦恼就淡薄啊。那么这个觉观经过你一呵责以后，他的觉观就不活动了啊。这个时候定境转身啊，内心更加的明了极静，豁耳明静，这个豁耳就是开阔的意思。这智者大师讲一个譬喻啊，说这个豁耳是什么境界呢？说是像一个人啊，他本来住在一个小房子啊，活动也是很不方便，都走过去碰到墙壁，又过去碰到墙壁，这个时候换一个大房子住啊，非常开阔啊，就是说前面的初禅有这个觉观啊把它给绑住了，这个时候他用呵责把这个觉观调伏下来啊， 的心情啊更加的开阔，更加洁净啊。那么升起维系的喜乐，这个时候喜乐当然更加殊胜啊。有禅定的增长，洁净度的增加，这个喜乐就更加的殊胜啊。二禅啊，定生喜乐地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一些深妙的禅定啊，正式的升起的啊，心中有喜有乐啊，叫定生喜乐地。看三禅。一名离喜妙乐地，为行者复厌二禅之喜心涌动，定不坚固，以种种因缘喝则以喜，喜心寂灭，定境转身，绵绵之乐内心涌花，乐法增长周遍身心，以世间有为之乐最为第一，是名三禅。那么这个三禅叫离喜妙乐地啊，就是离开的这个喜啊，前面的二禅有这个喜有乐啊，他现在呢他不要这个喜了啊。看他的说明说，这个修行人啊，他厌恶二禅的喜心涌动，定不坚固。那么这个二禅的这个禅定的修行者啊，他在二禅当中啊，虽然有这个喜有乐啊，这个喜是比较出众，乐是比较维系。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啊，他觉得这个喜啊干扰他的禅定啊，喜心涌动使令他的禅定不能坚固。那么这个时候他也是用这个喝则的方法啊，就思维这个喜啊如病如痈如疮，就像一个人有病毒侵入到体内，就像一个人皮肤长疮一样，这么的痛苦。那么这个时候用这种过患来喝则这个喜，这个喜就不动了，喜心就消灭，这个时候定心就转身了啊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禅定的快乐是由极静而来的，所以定静转身啊，快乐就更增长啊，内心绵绵之乐，内心涌花，这个内心涌花，这个三禅的快乐就像那个泉水一样，不断的冒出来，没有止境的冒出来，乐化增长，这是三昧的那个乐啊增长。那么它是周遍身心的啊，这个跟世间的五欲，世间的五欲是局部的啊，这个三昧乐是周遍身心的，每一个细胞都非常的快乐啊。那么在世间的有为之乐当中呢，是最为第一的啊。这个三禅的快乐啊，在空间上来说是周遍身心，它没有一个细胞是不快乐，整个从足到头啊，每一个细胞都非常的快乐，周遍身心。第二个，它时间能够绵绵不断，这个世间的五欲乐是短暂的，一下子就失掉了。那么这个三昧乐不同，三昧乐只要你没有事啊，双腿一盘啊，一下子就进入到三昧乐了。三昧乐它能够维持一天两天三天乃至于七天乃至一个月，它的三昧能够维持一个月，从来没有断绝。所以这个三禅的快乐是最快乐啊。所以说呢，一般古德给修行人的建议啊，就是你要是凡夫啊，不要进入三禅，进入三禅啊很难出来，你很难修观，你很难修无常无我，因为你那个观会提不起来，因为那个快乐太厉害，太迷惑人。除非你是圣人，圣人入三禅，他有我空的法空的智慧现前，这种三昧的不会去迷惑他的。所以说呢，一般的修行人他是怎么样？他入初禅，到二禅就直接跳四禅，他不入三禅，因为这个三禅的快乐会把你一个人绑住了，你就不想解脱了，会障碍你的出离心的。好，看四禅啊。一名舍念清净地，为行者复厌三禅之乐法扰心，复以种种因缘喝则舍离，乐即泄灭，不动真定，以舍俱花。此时行者出入习断，苦乐不起，一心在定，如明镜离垢，静水无波，湛然而照，万象皆现，是名四禅。好，这个四禅是最殊胜的禅定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四禅叫做舍念清净地啊，就是舍清净念清净啊。什么叫做舍呢？ 就是离乐不悔啊，离开前面的三常快乐，他不感到忧悔，一点都不后悔啊，离乐不悔叫舍。这个念呢，就是不动明了正念分明，内心当中不动明了正念分明啊，他的念力啊特别的光明啊。那么我们看到的内容，说这个修行人呢、啊，厌恶三常的乐法扰心啊，所以世间的有为乐啊，就是常者生厌啊。虽然这么快乐啊，世间的有为快乐总是有过患啊，所以我们受用久以后啊，就使令我们厌烦。所以他觉得这个乐啊，干扰我的极静的心呢、啊。那么这个时候也是用呵责的方式啊，思维这个乐受啊，这个乐的感受啊，如病如痈如疮啊，这个时候乐的心所啊就消灭了。那么取而代之的呢，不动真定以舍计划，这个时候四禅现前啊。那么四禅智者大师他用这个不动真定来解释啊，这不动当然容易明白啊，禅定都是极静不动，为什么讲真定呢？因为前面的三禅还有喜乐的干扰，所以禅定不生啊。那么后面的四空定呢、啊？禅定太深了，就是由这个三昧酒所醉，就像那个喝了喝酒一样，如痴如醉啊。这个禅定太深了，要起观会有困难，这个内心呢、啊、迟钝，这个迟钝呢、啊、明了性淡薄，这定太深了，那个明了性就微弱了。那么四禅是最刚好的，所以这个佛陀是在四禅当中成就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。因为四禅当中呢，他没有这种苦乐的干扰啊，也没有出入息的干扰啊，他的内心当中啊一片的光明，一片的寂静啊，所以呢智者大师给他一个真定的名称啊，他这个定啊特别的殊胜啊。那么跟我们这个舍心同时的发动啊，这个舍就是他弃舍的乐，内心当中呢离乐不悔，不感到忧悔叫舍。这个时候修行人呢出入习断，这个时候没有出入习，他不需要出入习啊，他靠这个禅定的境界就能够滋养他的色身，苦乐不起，一心在定啊。讲这个譬喻呢，就像一个光明的镜子啊，离开的污垢，就好像是一个极静的水，没有波浪啊，湛然而照，万象皆显，湛然是光明，一片的光明啊，照耀万物啊，一切的万法都能够清楚的显现。这个四禅啊，四禅就好像说一个人都四禅了、啊，他能够他那个明了性啊，能够看到墙壁的毛细孔。说墙壁的毛细孔啊，四禅的天这个禅定的人啊，他能够看得出来。所以说呢，为什么在禅定当中修我空观能够成就圣道？因为他这个心啊，看得心强，他思维无常无我，很快就相应啊。那么这个四禅呢，在经论上说，到了四禅以后啊，他有两条路，两条路可以走。如果是外道没有听闻佛法，他到四禅以后他会入无想定啊，就是把第六意识给熄灭了，这个时候只有维系的第八第七识，那个阿赖也是那个维系的水流啊，刹那刹那的在那个地方活动。那么他当然观察不到第七第八，他就以为说他的生死结束了啊，就是涅槃了啊。那么当然他错认消息了，因为他这个我常依主宰的我那个无明还在啊，他那个无量无边的烦恼罪业啊，都还摄持在那个那一念维系的阿赖耶识的明了心中啊，所以他要是禅定失掉啊，春风吹又生，无量无边的罪业要继续活动啊。这是外道的悲哀啊，他没有我空法空的智慧啊。那么如果是佛弟子在四禅当中，他就能够修我空观啊，无常故苦，苦即无我。那么这个时候从我空观当中呢，就悟入了圣道，可能证得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如果大乘的菩萨入四禅， 就证得初谛、二谛、三谛、四谛。好，这个就是四禅。这个四禅呢、啊，它不管是修神通，不管是修佛法，都是最好的一个禅定的境界，舍念清净地是最好的啊。入无想定，把第六意识给停下来，第六意识停下来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哎，朱医师。平等舍，是的。是是。那个平等舍，它那个舍，一般的佛法舍一般是两个，一个是平等舍，就是内心平等，啊，跟这个舍是很劣势的。第二个舍是舍受，不苦不乐，把这个地方的舍当平等，就是离乐不悔。不过这个地方特别强调离乐不悔，就是说他对于这种快乐感受，他内心平等，他不爱找。那他是这样子，我们一路看下来，我们发觉、啊、外道在对治烦恼，他是用喝者的，他就是应用喝者的方式把它给提下来。那如果是佛弟子的时候，他比如说我今天看到这个乐受太厉害扰心了、啊，他会有智慧，有理观，他观察这个乐是无常无我，很快就停下来。他停下来就是，所以波罗波罗蜜在整个六度里面，他是最殊胜的。就前面的五度如果有智慧以后，龙树菩萨说就是有善巧。比如说外道要修初禅，他如果没有无常无我智慧，会比佛弟子要慢很多很多。因为他完全从四相上，比如说他从初禅到二禅，他要呵责觉观，他是用骂的方式，这个小孩子怎么骂他，骂他才停下来。那么佛弟子也是思维过患，但是他还能够观察他的体系是无常无我的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卸脱这个东西的干扰，更快，有多一个智，多一层智慧。那平等舍也是一样，要离开这个三禅实在是不容易。但是圣人他为什么容易呢？他有无常无我的智慧，他观察这个快乐的本性是毕竟空的，它只是一种暂时的因缘，如梦如幻而已，不真实，就像做梦一样，它不是那么真实，所以它就能够从那个地方走过去。那么一般的凡夫跟外道就困难，他认为这是真实的，就很难，很难走过去三禅。那很难走过去三禅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个我们讲三明六通八解脱啊，这个八解脱是没有三禅，初禅、二禅、四禅。还有四空，还有灭见定，就是九十地定，总共是八解脱。三禅他跳过去，有一般人在三禅当中走不过去，这一关走不过去，因为你认为这个快乐是真实的，你一定会被他绑住的，还是这样子。
他一般佛家修到三禅，那怎么跳到四禅去？
啊？
跳到二禅要跳到四禅。
你说
佛
法佛弟子、啊、佛弟子他看到经典，他就会知道这个是一个陷阱，他避免。他可以直接跳到四禅。
他就看到那个有洗涌现，他就在二
他洗跟的同时灭掉。
马上就把
灭掉。他不必经过这个词，就叫狮子奋训。所以佛法有狮子奋训，就像狮子他直接从一个山跳到另外一个山。他所以外道他的禅定吼，他不能狮子奋训。比如说外道入四禅，他一定要先入初禅，再入二禅，再入三禅，四禅。那佛弟子他不必，他可以从初禅直接跳四禅，从四禅直接跳初禅。他可以跳来跳去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心是无自性的，所以在操作这一念心的时候，他比较自在。因为有的三昧，比如说有的禅定，比如说 阿伽曼尊者他要现什么神通？而这个神通呢，他必须要有形式，要在初禅。那这个时候他要先入到初禅，才能够现这个神通。
也是阿伽曼尊者先来，他开的来就入禅去休息。
哎，对对，
他就因为他们的时间忘了，就要现来等很久才
出定。哎，对对对。是的，是的。他做的参禅，他的时间相就跟我们这个外面的时间相不一样。他觉得时间很短，但是他出来已经过很久了。
是因为他要让身体完全恢复参禅，
对，因为阿伽曼尊者虽然得到禅定，但是他这个色身还是一个异界的色身，还是需要修行。就是说，他有四禅的功德，但是他现在的果报还是一个异界的果报。
白天又要开始，晚上又要说话，
哎，对对对对，
受不了就住山
了。对，对，是的，所以这个他就难。这个肉身还是要休息。
所以他变成到时候就会直接就没办法了。
哎，是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。佛法修学概要，第一法师慈悲，诸位法师。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十一面，根山是空定。那么这一课呢是讲到天秤。那么天秤呢，就是说呢，我们依止这样的法门呢，能够使令我们成就天的果报。那么这个天的法门呢，主要有三个啊：十善业、四禅定跟四空定啊。那么我们看第三颗的四空定啊，我们看它的一个定义，看讲义。因四空定者，以无形色名之为空，心无分散名之为定。为行者厌患色尘，如鸟之在笼，不得自在，故而色心地观，思维是无色处，逐渐灭除一切对外境的感受及思想，以达清净无染、虚空极净之精神境界，名四空定。那么这段呢，把这个四空定做一个笼统的解释。那么什么是四空定呢？以无形色名之为空。那么这段的空呢，是解释它的一个外在的相貌。它的外在相貌呢，已经没有形状跟它的颜色，没有形状跟颜色啊，叫做空。那这句话我们解释一下，这个天的果报有三类啊，一个是异界天，一个是色界天，一个是无色界天。这个异界天的人啊，跟我们这个凡夫的众生啊，这个凡夫的人是一样的啊，有男女的欲望、饮食的欲望、睡眠的欲望啊。那么当然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相貌。那么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欲，所以叫异界天。那么色界天呢，它就是那些有禅定的，有这个三昧乐的色尘。那么他心中已经没有这种欲望，但是因为他还有色法，他的色身呢特别的精妙，而且放大光明，所以叫做色界。那么无色界的天人呢，已经没有这种业果色，他这个没有色法是指没有业果色，但是还有定果色。在唯识学把这个色法分成两种啊，第一种就是由业力所创造的，比如说你是一个男人啊，那么他是一个女人，那么这种色法呢是你过去的业力所变现的，叫业果色。那么这个业果色在于一起的生命当中是不能变化的。那么这个定果色呢，是在禅定的当中，它能够随心，所以自己心中的欲望啊，能做各式各样的变化，它能够变一只小鸟啊，变一个兔子啊，或者变一棵树啊， 所以这个四空间的天人呢、啊，他已经没有一个固定的色法，在这个异界天跟色界天呢、啊，他都有固定的处所啊。这个异界天啊，出最初的四天王天啊、忉利天乃至于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他有一定的处所啊。色界天也是有固定的处所，这个无色界天呢是没有固定的处所，他随时随地的都能够出现。随时随地的以各式各样的样式出现，因为他已经没有业果色。好，我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色法，完全没有色法那都断灭见的。佛法讲这个缘起法，这个色心二法是不断灭的，乃至于佛陀都有 色心。佛陀是呢无漏的法性身心，所以他这个空啊指的是没有业果色。心无分散，名之为定。前面是讲这个外在的色身啊，这个是讲他的内心。他的内心呢，心无分散，他的内心呢，能够明了极静的安住不动，这是一种禅定的境界，所以叫定。那么合起来就是四空定啊。那么他是怎么个修法呢？因为行者厌患色尘，如鸟自在笼，不得自在。那么这个修禅定的人啊，他不知道障碍他自己的是心中的烦恼，他以为这个色身对他来说是一种障碍啊，就好像一只鸟啊被关在笼子里面一样啊，就是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就像鸟一样啊，被这个色尘障碍住了。那么他这个时候呢，就观察这个四无色处的境界啊，四无色处啊，后面会讲到。那么这样观察久了以后呢，慢慢慢慢的对外境的感受跟思想就熄灭。这个时候，他对于这个色法的感受思想熄灭啊，转成对一种无色界的一种感受思想现起。那么这个时候内心的状态呢，清净无染，虚空极静的精神状态，那么称为四空定啊。他这个四空定是这样修的啊，他是厌恶这个色身的障碍啊，把这个色身给消灭掉啊，变成一种纯精神的状态啊。那么这是一个四空定的笼统的定义，我们看它的别相。看第一个，一空无边处定。为行者厌患色如劳虑，牢笼不得自在，悉力出离，乃色心地观。加工用行，破以色故，思为无边虚空之相，指定成意，如鸟出笼，自由自在，以无业果色法为存定果色法，名空无边处定。这个四空定的最初的第一个。空无边处定啊，这修行人呢，他厌患色法，就像这个牢笼一样，使令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性不得自在。那么他想要出离这个色法的戏缚，这个时候呢，加工用恨破于色故，思维无边虚空之相。那么这个修四空定的人呢、啊，要找一个高的地方，一个旷野的一个山顶，那么他坐在这个山上呢，去取这个无边的虚空的相貌。他经常观察这个无边的虚空，那么经常观察以后呢，慢慢慢慢他对于这个色法的感受啊就停下来。我们讲一切为心造，那么心中的对于这个色法的这个受想停下来啊，这个时候他的业果色就停下来啊，只有一种维系的定果色啊，这个就是空无边处定啊，他就是去取这个无边虚空的相貌啊。那么心中不断的言无边的虚空啊，就把这个色法的这个力量给停下来啊。当然这个停下来暂时的，如实压草啊，这个就是讲空无边处定啊，就是厌色依空啊，厌恶色法，那么去追求空，一种空的相貌啊。 再看第二个，事无边处定，为行者厌虚空之无边，言多则善，能破一定，即舍虚空，转心言事，此定成以心定不动，清净极静，名事无边处定。那这个是从空无边处地呢在提升啊，这个修行人呢、啊，他进一步的厌换这个虚空的相貌，因为虚空的相貌是没有边际的，言多则善。那么他攀缘久了以后啊，觉得这个无边的虚空太广大了，那么他总是觉得这样子啊，心外求法啊，使令自己的心散乱，那么会干扰他的禅定，所以呢，他进一步呢，就放弃了这个他所攀缘的虚空相貌，开始回光返照呢，去攀缘他那一念的明了的心事，啊，就是放弃的所缘的虚空，然后回过来攀缘能缘的那一念心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禅定成就以后呢，心定不动，清净极静，令事无边处定。啊，那么前面呢是厌色依空，这个是厌空依事，啊，厌恶这个空。他觉得这个空太广大了，那么经常攀缘啊，就障碍他的心的极静啊，所以他就去攀心识，那么成就以后呢，就事无边处定啊。看第三，无所有处定，为行者复厌世心之无边，言多。